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再多一个星期我们就要庆祝圣诞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时候呢就预先彼此祝贺圣诞蒙恩，大家圣诞蒙恩。主耶稣的诞生改变了这个世界，也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他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，拥有尊贵的身份。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节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遍。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上帝的子民，为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不是子民，现在却是上帝的子民，从前未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你知道吗？从前我们都不是子民，在旧约的时代我们都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子民。上帝只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，只有他们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。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八章第五节说，现在你们若是实在听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，这些话你都要对以色列人说。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，他们拥有尊贵的身份。那么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以色列人会得到什么待遇呢？之前和之后有差别吗？有，之前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奴隶，身份很卑贱，成为上帝的子民过后就 upgrade 到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，身份变得很尊贵。之前是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，现在是埃及人怕以色列人，因为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上帝，连埃及人都害怕。之前以色列人是住在埃及过苦日子，现在成为上帝的子民之后呢，将来他们可以住在牛奶与蜜之地。啊，弟兄姐妹们，成为上帝的子民有这么多的好处，这么多的恩典，是不是很好？非常好。可是以色列民成为上帝的子民过后没多久，他们竟然想回去埃及做奴隶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成为上帝的子民不好吗？什么都好，只是没有水喝，没有肉吃。我在民数记第十一章第四节说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起了贪欲，甚至连以色列人也哭着说，谁给我们肉吃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可以不花钱吃鱼，还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和蒜。啊，难怪以色列人会不满，不停地埋怨，心里充满了苦毒，以前做奴隶都还有这么多的食物，就算没得吃还可以闻一闻看一看，现在在旷野，到处都是石头、沙子啊，荒山野岭，每天就只有玛拿点缀一下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因为太辛苦，觉得很难坚持下去，所以他们才会想放弃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可是彼得却劝勉在逼迫患难中的信徒，绝对不要放弃成为上帝的子民。刚才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，然而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 当时教会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，彼得就提醒那些受苦的信徒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。可是要如何坚持下去呢？连以色列人也坚持不了。那到底我们要如何在苦难中活出尊贵的身份呢？一开始彼得觉得尊贵的身份就是越高越好，越大越好。以前彼得是一个渔夫，他的生活很平凡，工作也很普通。跟随耶稣过后呢，他就受到群众的关注，把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城的排场，真的是很有气派啊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1章第8节，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还有人从田野里砍了些树枝也铺在路上，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，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，那将要来临的我们的祖先大卫的国是应当称颂的，高天之上当唱何善那。在上个月，英国的威廉王子为了出席为地球奋斗环境奖颁奖礼呢，来访新加坡，结果吸引了大批群众在机场聚集，大家都争相要目睹威廉王子的风采。哇，一看到王子出现就开始欢呼，哇，很多人很兴奋，开始挥动英国的国旗，场面相当的轰动。在短短的4天之内呢，威廉王子他就见了尚达曼总统和李显龙总理，还有跟副总理黄循财呢，在麦里兹蓄水池散步聊天。只有王子这么尊贵的大人物才会有这么高级的待遇。哇，你可以想象门徒跟着耶稣受到这么崇高的待遇是多么的荣耀。所以门徒就开始争论谁最大，最大越大就越尊贵。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在12位门徒当中谁最有可能做老大？谁？在这么多个门徒当中，彼得最有可能是老大。只有彼得曾经在水面上行走，跟耶稣一样，其他的门徒都没有这样的经历，而且只有彼得能够回应耶稣就是基督。哇，耶稣非常欣赏彼得，还为他改名叫改名字哦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6章18到19节，我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，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被捆绑，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被释放。彼得的原名是西门，而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石头，是耶稣替他取的。不但如此，耶稣还把天上地下的权柄赐给彼得。所以你说在门徒当中谁最大，谁最尊贵？很明显的就是彼得。可是没有想到，才过没多久，彼得就在基教之前3次不认主，背叛了耶稣，这么快就放弃他尊贵的身份。在耶稣受难过后，彼得到处躲起来，怕被人发现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样做真的像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国民吗？之前 门徒都在争论谁最大，现在每个人都不见了。哇，之前之后变化那么大啊，没事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耶稣可以给他们很多的恩典，一出事每个人都消失。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呢，有事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表现？我们会不会像以色列人那样不断的埋怨，心里有很多的苦毒，又贪心悖逆，还是像门徒那样躲起来远离主？还是我们现在比较流行躺平？你知道躺平是什么意思？在中国有很多的年轻人生活压力很大，物价高涨，那生活开销又越来越高，不管他们多么努力赚钱还是没有办法负担，那又何必那么辛苦？所以呢，他们就干脆躺平，不买房，不买车，不谈恋爱，不结婚，什么都不想，放弃追求梦想和事业，选择做最低限度的工作，够吃够用就好啊，甚至一天可能吃两顿饭，一年工作可能一到两个月。那有的人啊，面对压力就不想做工，但有一些人呢，他们还是继续做工，可是却安静离职， quiet quitting。 其实这跟躺平是差不多，安静离职不是真的离职，那个人还在做工，但他的精神已经离职了，人在心不在，他只是完成工作上的最低要求，但他不会做更多，他也不愿意付出额外的努力，什么都不积极参与，这样就没有压力了。如果公司里的人不是躺平就是 quiet quitting，就会失去活力，对整个社会带来负面消极的影响，这是很头痛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会不会对主躺平？会不会对教会 quiet quitting 呢？当我们面对问题和挑战、试探和引诱，我们的生命表现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是否放弃成为上帝的子民，不再持守这尊贵的身份？如果我们不坚持下去，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体味主的美善，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？所以彼得就提醒我们要喝灵奶。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节，所以要除去一切恶毒、一切诡诈、虚伪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好叫你们靠他长大，进入救恩。因为你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，我们已经体验过主是美善的，可是遇到问题和挑战，我们又很容易回到旧我，重复不好的习惯和思想，那陷入恶毒、诡诈、虚伪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如果我们要除去这一切，那么我们就要像出生婴孩爱慕那纯净的灵奶。 baby 小的时候一定要喝奶才会长大，同样的，我们属灵生命要长大，我们也一定要喝灵奶。灵奶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赐下玛纳就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更要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否渴慕上帝的话语？可能我们每天都有灵修读经，也有上主日学，每个主日都很认真地听讲道，我们听了这么多，真的有听进去吗？上帝的话语有在我们的生命中起作用吗？彼得他认出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非常欣赏彼得， 还告诉彼得他将要受难。我们来看接下来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从那时起，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，责怪他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这样，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。耶稣干，哎，还有一节我们来看，耶稣呢就转过来对彼得说，撒旦，退到我后面去，你是绊倒我的，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你看，耶稣明明刚刚称赞彼得，下一分钟马上又责备彼得，为什么？因为在最重要的时刻，彼得没有把耶稣的话听进去，他用自己的想法来想耶稣应该要怎么做，要耶稣按照他自己的方式来做决定，忘记尊重耶稣的主权。后来有一次耶稣提醒彼得他会三次不认主，彼得也没听进去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34节，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时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明明耶稣说彼得会不认他，偏偏彼得自己不这么认为，还坚持己见，背叛主，这么严重的事，难道耶稣会随便开玩笑吗？还有一次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告诉彼得他心里很难过，要他警醒祷告，但彼得好像不是太在意耶稣的感受，反而呢比较照顾自己的需要。我们来看40节，耶稣回到门徒那里，看见他们都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，你们连一个小时也不能同我警醒吗？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试探，你们心灵虽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结果彼得真的软弱跌倒了。彼得以为不断升高就会越来越尊贵，他以为可以高到与耶稣平起平坐，甚至超越耶稣的主权，结果连耶稣的话他也听不进去，最后遇到试探和引诱就软弱跌倒了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让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作用，我们不是要升高，反而是要谦卑。彼得反省过后，他在彼得前书5章第5节说，因为上帝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烦恼忧虑，我们心里哇有很多的重担和劳苦，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骄傲，我们不愿意卸给上帝。只有当我们愿意谦卑我们自己，我们才能够把主的话听进去，不再靠自己，而是完全降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完全的交托。到了时候，上帝必叫我们升高，他顾念我们，爱我们到底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子民。可能有一些人有看过这套福音剧《生命因爱动听》啊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我经常也很喜欢分享。哦，这有一个姐妹呢叫 Tracy， 她跟先生在加拿大生活，他们非常的幸福。那 Tracy 她是一位很有爱心的姐妹， 他经常呢定期到医院去帮助那些末期癌症的病人。他发现无论他怎么努力去帮助这些病人，他们就是很消极很绝望，对这些快死的人，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和意义？他们只是在等死，只能放弃人生。所以 Tracy 他不能了解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悲观。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自己也患上了末期骨癌，跟这些病人一样，一点盼望都没有。 Tracy 非常的沮丧，他很难过，他之前很幸福，但是现在却患上癌症，他非常的痛苦，他不停地埋怨上帝。像 Tracy 的情况那么的糟糕，他还可以成为君正的祭司、圣洁的国民、上帝的子民吗？他都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，他还可以活出尊贵的生命吗？有人提醒他，人生就好像是一幅画，不但是他自己在画画，那位爱他的上帝也跟他一起画画。即便他的病使到他的人生有很多的污点，但上帝仍然可以把那些污点转换成一幅美丽的画。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即便我们不足，我们有软弱，就好像彼得他得罪了主，可是主却亲自来找彼得，还三次问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也一连三次回答耶稣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又一连三次的对彼得说，你喂养我的羊。这次彼得终于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，结果他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。当耶稣升天过后，基督徒受到很大的逼迫，被罗马政府追杀，到处逃难，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，但是彼得从头到尾都没有不认主，还到处传福音，公开讲道，带领很多的人信主。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比想象中更爱我们，他舍弃天上的荣华，降卑自己，道成肉身，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来找我们。即便我们的人生有污点，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上帝愿意连续我们，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子民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民。在这个圣诞节里，让我们谦卑自己，来到主的面前，聆听他要对我们所说的话。他要塑造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，荣耀上帝的名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民。但愿我们的生命能够反映主的样式，一生都尊主为大。当我们纪念主耶稣的降生，让我们也效法耶稣的谦卑，完全降服在上帝的大能之下。愿主的话语光照我们、塑造我们、眺望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向这个世代宣扬主的美善，让主的荣光遍满全地，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